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你就向我们彰显你的慈爱。主啊，因为你的慈爱何等的奇妙。主啊，谢谢你，以至于主啊，我们在这个慈爱当中，我们就得着公义。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这慈爱当中，主啊，我们就有对公义有盼望。主啊，谢谢主，你仍然是施行拯救的神。主啊，你仍然是帮助我们的神。主啊，甚至于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谢谢主，也求你差派天使在我们当中来效力。谢谢主，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只明白认识你的公义。谢谢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早上被你的灵所提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篇诗篇第十七篇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因为它的标题叫大卫的祈祷，所以它是一篇祈祷的诗歌，所以这是用唱的诗篇。那我们都知道祷告可以用悟性啊，用方言，但是其实你知道祷告可以用唱的，多少你会把你的祷告唱出来呢？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有的诗歌很感动我们的心，特别是当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用唱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不仅打动自己的心，也很感动神的心。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唱在诗歌里面，我们用唱的把我们对神的呼求把它唱出来。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到第十七篇。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预备来。
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派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好，在第十七篇呢，它是在一个背景里面的。什么背景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以及第二十六章这些事件之后，这二十四章开始呢，我们都知道二十三章开始大卫就开始在被扫罗追杀，那大卫也不得不跟约拿丹，就是他们原本是哇结盟的很好的关系，就是哇跳的关系，但是因为扫罗的缘故，大卫跟约拿丹不得不分开，然后呢以至于大卫就逃跑到了旷野逃亡的生活。虽然他是逃亡，但是也跟随了六百多个壮士勇士，也都大概都是跟他一样啦，有欠债的啦，有落难的啦，大概遇到困难的，那大卫就成为他们的领袖，在带领他们。你就知道在带领这些人容不容易，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大卫不仅自己有自己的难处，这些人有没有他们的难处？也有，他们也都是在窘迫当中的。也让我们知道说，原来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可以传福音的，阿妹吗？我们都可以有影响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当他遇到不平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被他的岳父给追杀，哇，那个心情多么的沮丧。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追杀的缘故，其实也不是什么犯了什么罪，也不是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他岳父嫉妒他的心。因为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听到这一句话，扫罗就整个他的心就被脂油，被他的心就刚硬了，就开始要追杀大卫。所以大卫陷在这个不平当中，但是他陷在这个不平当中，我们来看看透过他的祷告，以至于我们也当我们也在陷在这个不平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也不平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祷告。我想这大卫不仅他自己祷告来遇见神，我们也透过他的祷告，我们也学习怎么透过这个祷告进入义中。这今天的主题呢，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进入义中的呼求。怎么样进入到神的公义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呼求呢？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这里说，耶和华呀，求你听闻公义。当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遇到不平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冤屈的时候，特别是对大卫来讲，坦白说啦，有一点莫名其妙啊。扫罗王啊，我帮你打下一片江山啊，但是你莫名其妙你居然来因为心里面的嫉妒来追杀我。你是我的岳父耶，你的女儿是我的太太耶，你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事呢？对大卫来讲很莫名其妙的，搞不清楚的，他不知道这公义到底要去哪里找的。 但是他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的祈祷，耶和华呀，他知道唯有神是他能够为他伸冤的神，是能够真的在这件不公义的事情上面，在这一件他搞不清楚状况的事情，到底这个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冤屈，到底谁能够为他伸冤，连国王都追杀他，那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向神来伸冤。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冤屈的时候，心里面不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讲？我们会找谁讲呢？他这里看到，刚刚像林老师说，他这里很多的求啊，这对求不仅只是求，这里很多的求你听，求主你听，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他说，愿你留心听，把听圈起来。原来我们遇到不平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象听，但是我们找的对象很重要，找错对象了，事也越大条，事情越麻烦。阿妹吗？当我们讲错对象了，可能哇很多的冤屈，但是讲错对象了，可能这个对象他不一定能够承担得了你的冤屈，他甚至也跟你一起愤愤不平，搞不好他也因为你所讲的是跌倒了。所以我们当我们里面有冤屈有不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向谁讲。大卫他知道他要向那位公义的神讲，他要向那位有他的权柄。为什么神是大卫的权柄？因为神高大卫，大卫被高是因为神高他，神拣选他，以至于他开始进到一个追杀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他知道没有人可以讲了，但是只有神可以讲。所以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听闻公义。他这里讲到公义，好，他这里跟原文蛮贴切的，愿你有的版本做了一些解释的翻译，他说愿你听闻公义的判断，愿你听闻公义的呼求。好，这是很多中文的译本把它翻译出来的，但是其实大卫要表达的是，上帝啊，我是清白的，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像扫罗做什么事情，我没有像扫罗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以至于他来追杀我，我没有，我是忠心的，但是我却遇见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原本大卫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清白的，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人，但是呢，他也会遇到不平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光景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动机怎么样，是正直的，也有可能你是正直的人，但是你会遇到不平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不平我们就到处去讲，不要因为不平我们就陷在一个沮丧自怜当中，陷在一个愤怒当中，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主啊，求你听闻公义，你是侧耳听我呼求的上帝。我这里的呼吁啊，英文叫 cry， 有没有？大卫就哭给神听了，他说，哇，主啊，你听我的，就你耳朵要贴近我，借我的耳，把你的耳朵借给我，我要向你呼求啊，然后愿你，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原来大卫抓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原来神是公义的神。当我要来到神面前祈祷的时候，我要先省察我自己啊，求神光照我，圣灵帮助我，让我知道，哎，我这张嘴啊，其实也讲了不少人坏话，不是吗？哎，我的嘴巴也很喜欢到处去讲我的苦水啊，到处去抱怨啊。但是这样的嘴唇呢，我们的嘴唇常常就在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陷到了一个诡诈当中。原来我们的心可能没有这样想，但是我们的嘴巴可能会讲过头。后面我会带你来看，他说：“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他把神当成审判官，把神当成法官，最高的法官。他直接申请那个申诉的案件，他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好，他说：“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在第二节、第一二节，我们看到就是大卫来到神面前申诉，来到神面前哭诉，来到神面前倾倒倾诉他心里面的不平，但是他也求神帮助他检视他的心、他的嘴唇。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预备来。
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
好，到这里就好。好，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寡妇，然后呢，他像一个，他有一个冤屈，有一个对头，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不义的官，然后这个官是不义的官，所以不愿意伸冤。但是耶稣到最后结论说，然而在这当主再来的时候，主为他伸冤的时候呢，在这地上还找得到信德的人吗？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就算我们真的遇到不平的事，我们对神有信心吗？我们来看，原来大卫遇到不平的时候，他仍然紧紧抓住神，他没有停止他的祷告，他没有停止他对神的呼吁，甚至于他祷告都用唱的。为什么？你知道唱的比讲的更容易啊，唱的比讲的更能够打动我们自己的心，更能够打动神的心。所以他唱到祷告到最后，就用唱的把它唱出来了。他说，你已经试验我，这个试验的意思有试验我的心，试验的意思有证明的意思，好像证明这个金子的纯度一样。然后我的心呢，这个心就是我的意志，我的心思，我的决定，我这个人。他说，你在夜间鉴察我，这个鉴察就是观察、注意、留意，去好像是见识一样。然后你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熬炼就是我们知道金属在要提高它的温度、提高它的纯度的时候，需要经过熔掉，把它融化，然后呢在炉子里面不断的炼，把渣滓捞掉，这个熬炼的意思。我们就看到，哇，大卫真的勇敢向神提出，他说，主啊，你要听闻公义，因为我的案件是公义的，我提出来的上诉是公义的，我是清白的。你知道在法院要讲求什么？要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你讲你是清白的，你自己说了算。所以你知道大卫他很清楚，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他也愿意被怎么样，被神给试验。所以他生命中经历好多的过程，就他的心思意念而言，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都是近距离的。第一次是在一个洞里面，扫罗到洞穴里面去上厕所，然后呢大卫就躲在那个洞里面。你想想看，大卫被追杀到一个窘境，躲在洞里面，结果洞的出口扫罗进来了。你想想看，扫罗他怎么可能赤手空拳进去呢？他肯定是带着刀，外面还有一大堆军队在外面，这军队就是要追杀大卫的。如果大卫沉不住气，就在洞穴里面发出一个声音叫哇，很害怕，扫罗会不会发现？就算他只是进去上厕所，外面那么多人马，但是大卫却沉住气。他说，主，你试验我的心，你试验我的心。然后呢，甚至于在旁边的人，当扫罗在上大号的时候，大卫旁边的这些人跟随他的就说，这个是机会啊，神不是像曾经向你启示说要把害你的人交在你的手中吗？现在就是机会了，你怎么不下手呢？大卫就走到扫罗旁边去，把他的那个扫罗的衣服的衣襟割下来，把他的衣袍割下来。如果我是大卫，上帝你的旁边也这么讲了，旁边人也觉得，哇，这是上帝给的机会，不是吗？那的确神也让扫罗在这个洞穴里面，他是在上大号的，他根本一点防御反击能力都没有的，你要把他杀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做呢？如果是我，大概早就一枪捅过去了，管他的，对不对？我已经被高了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在心里面遇到冤屈的时候，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找机会报复啊？找机会为自己做点什么啊？证明我是清白，或者是扳回一城啊？ 但是你知道，大卫却没有这么选择，因为他选择跟随神，他选择把他的冤屈交在神的手中。大卫当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的之后，他心里就后悔了，他就跟他跟随他的人说，我不敢下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的心在意的不是那个王位而已，他的心在意的不是那个清白而已，他在意，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不能高过神所设立的权柄。上帝已经设立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而大卫不愿意下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看重的是神，他更看重神，他看重神更过于自己的清白，他看重神更过于上帝给他的应许，以至于他不下手害扫罗。那这里来看，他说你在夜间监察我，在第二次大卫又可以下手把扫罗杀掉的时候，就是在晚上，当扫罗派了大队军兵要来旷野追杀扫罗的追杀大卫的时候，在一个晚上，扫罗的军队全部都睡着了，然后大卫就跟着他，带着一个亚比筛，就是跟随他的一个勇士，去到了扫罗的军队当中，军营当中。哇，天哪，整个军队都睡着了，你有看过这种军队吗？就是怎么可能晚上没有人看守，看没有人站哨，然后全部都睡着了。然后甚至于大卫就走到扫罗的睡觉的帐篷，他就看到扫罗就睡在帐篷里面，在地上，他的枪他的水壶就在旁边。然后这时候旁边的人又跟大卫说，亚比筛跟大卫说，如果你给我，你允许我，我刺了一次就好了，我一次一枪就可以让扫罗毙命，不用再刺第二次。但是你知道大卫他有没有下手啊？没有耶，他仍然知道谁要为他伸冤，神要为他伸冤，他仍然不靠自己，用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小聪明来为自己伸冤。他选择把公义的事审判交在神的手中。你想想看，如果大卫不觉得神会插手，神会施行审判，他大可自己做。因为历史上你也看到很多君王就是这样子，被暗杀掉嘛，他就下一个就上来说，啊，我自己当王了，可以这样子的。历史上人也这样做的，但是大卫没有选择这样做，他选择神的公义，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也知道神透过这个过程熬炼他。圣经里面说，是上帝使扫罗的军队都沉睡了，没有人是醒的。你知道，连神都给机会，但是神透过这个过程监察大卫，神把杀死扫罗的机会两次放在大卫的手中。但是透过这些过程，神就看见大卫有一颗正直的心，他有一个已经信靠神的心。好，所以他说，你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他跟神说，你熬炼我，上帝在旷野熬炼我，十几年逃亡的生涯当中有两次机会，我可以把扫罗解决掉，为自己伸冤，自己做王，但我没有，因为我要你，因为神你知道我的心，我会敬畏你的心。好不好，我要鼓励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你也许在一些不平当中，在人际关系的冲突当中，让神来做王，让把真的把案件交出去给神了，你就信靠神吧，他必要为你伸冤。但是祷告不要停息，像大卫一样继续来祷告。他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大卫立志，这里的英文是 My thoughts not do past my mouth。 这里讲到他，大卫讲到说，我的祷告，我的祈求，我的祈祷是不出于诡诈嘴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立志了，我的心思意念不超过，不违越我的嘴唇。什么意思呢？中文简单来讲，就是他说，我的心跟我的口是一致的，我是正直的，我的嘴巴是没有诡诈的。 Amen。 所以他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他很谨守他的嘴巴，因为大卫知道神已经高立他为王，神透过这些熬炼的过程在训练他。你知道他的口舌，他讲话要很小心，你知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他讲错话了，后面所带出来负面的效果是更大的，甚至于是影响更多人的。所以大卫很小心，因为他知道神拣选他，神将他分别为圣，所以他立志口中没有过失。他也知道神是公义审判的神，从他的口供里面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正不正直。好，所以他是另外呢，他说他论到人的行为，好，他说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他说论到神的人的行为，神会熬炼我们，神会熬炼，神试验大卫的心。另外呢，神呢也试验大卫的口，以至于大卫说我的口，我是心口合一的。神也试验大卫的行为，从刚刚那个事件我们就看得出来，大卫不仅口里面，他的动机里面，甚至于他所做出来的都好像金子一样，你会看到哇，他是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大卫这里讲到他怎么做呢，他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这里把它圈起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渴望自己就像大卫一样正直吗？我们渴望自己就像大卫一样对神充满的信靠，以至于神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哇，我们的心就满足了吗？他会这里说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被保守，以至于我们就不走在强暴人的道路当中，以至于我们的脚就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过程这些环境跌倒。 Amen。 所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背诵神的话语，咀嚼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来祷告，以至于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都被神的话语保守。圣经里面说少年人靠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靠着你的话语。 Amen。 所以神的话语很重要，因为神的话语大卫对神的公义有信心，因为神的话语大卫的口是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因为神的话语大卫的行为是被神所炼净的，是稳固在神话语的根基上的，是不动摇的。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大卫呼求公义的盼语，这是大卫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段。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从第六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预备来。
神啊，我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
好，第二段这里讲到大卫呼求慈爱的保护，大卫呼求慈爱的保护。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不平当中，我们需要来呼求公义的盼语，公义的盼语从神来。所以我们不要不是只有找人讲，也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找不应该去找的人，就不适合的人讲，我们要来找神，你也找权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大卫来呼求慈爱的保护。我们来看到他说神啊，这里的神不是耶和华，他原文是 Elohim， 是大能的神，这位大有能力的神。他说我曾求告你，大卫说我不是今天才求告你，我过去到现在我都在求告你，而我过去也经历了你许多的恩惠，因为你必应允我，把你必圈起来。信心，弟兄姐妹，耶稣说 当人子来到的时候，启发了现这世上还有信德吗？也就是信心的意思。我们很容易祷告到后来，我们就啊，主啊，你看，像大卫一样，他说：“主啊，你看我的环境，这些跟我敌对的人，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我还在困难当中啊。”我们很容易看问题，很容易看困难，很容易看这些我们的这些不平的事情，很容易就陷在这个情绪当中。但是大卫他数算恩典，他说：“我曾求告你，我不是今天才求告你，我过去经历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有没有？他这里又：“主啊，你的耳朵借我，主你的耳朵借我，我要再向你倾诉，向你呼求。”他这里求什么呢？求你显出奇妙的慈爱来。慈爱，这里讲的显出的意思叫做分别出来，不是只有哇彰显出现的意思而已。这里的显出是分别出来，为什么分别出来？你看下一个字，这里讲到奇妙的慈爱。这里的慈爱，希伯来文叫 Chesed， 什么意思？就是 loving kindness。讲到神蒙这个爱是在盟约里面的爱，这个爱是上帝跟他百姓立约不更改的爱。这个爱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时间，也不会因为人的软弱，甚至于这个爱也不会因为一方被约，另外一方就解约。这个爱是永不放弃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神的慈爱。大卫为什么可以那么的抓住神公义？他知道神一定会为他做公义的判断，神一定会为他伸冤的，因为神的慈爱永不失败。这里讲到的慈爱就是在盟约关系的爱。所以他说：“神啊，我认识你的慈爱，我认识你永不改变的慈爱，以至于我的信心就有根基了。”所以各位，你知道大卫的祷告，他不是只有说：“哇，上帝啊，你看我遇到不平的事情了，我是对方错。”他来到上帝面前不是祷那些事情而已，他是依靠呼求上帝的慈爱。而上帝的 kindness， 上帝的 loving kindness 不会改变的，这是他的信心。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做一个比喻的时候，要我们像切求的寡妇，有没有？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慈爱，信靠神的慈爱，以至于呢，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手的工作。他说：“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这里宣告神是怎么样的神？求你在这个慈爱里面，在这个盟约的关系里面，把我分别出来。因为这个爱的盟约，爱的关系，所以大卫有信心，他知道上帝你是守约的，你不会背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直说：“啊，主啊，我的问题，我的困难，我的敌人。”是的，我们有这些要带到神面前，但是大卫更提醒上帝：“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因为这是你守约的慈爱。你是守约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保护我是因为你纪念你的慈爱，你纪念你向我所立的约。”好，他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求你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这段经文我们好熟悉哦，对不对？代表在这个爱的盟约的关系里面，大卫是抓住这个盟约的应许。他说：“主啊，因为在这爱的关系里面，你要保护我，就像眼中的瞳人一样。”这里讲到眼中的瞳人，原文的意思就是眼睛的女儿。眼睛的女儿，我们都知道女儿，我们很宝贝女孩子，她生出来的时候宝宝，然后抱在手里面保护她，不会让她受伤害的。然后你知道要保护这个眼睛的女儿，眼睛又是人的 器官里面很小的，但是却很重要的，很精细的。当大卫这样呼吁的时候，他说：“上帝，你要保护我，就像这样，因为是你最看重的，你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啊，是上帝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能够没有这个部分。求你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在就是在神的保护底下，好，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大卫就跟神讲。求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那些恶人就是要害我命的，他们用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这里的心被脂油包裹，原文没有的心，原文只有他们被脂油包裹。包裹的意思有塞住的意思。你知道当一个人，他后面讲到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当一个人骄傲被嫉妒被这些世俗的东西被这些世界给抓住的时候，心就闭塞了，就刚硬了。所以大卫很清楚，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当这些扫罗旁边的人一起联合起来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很清楚他们的心都被塞住了，被这些世界的东西塞住了，被这些计较被这些嫉妒被这些心里面的情欲给抓住了，甚至于被这些物质丰盛的物质世俗的这些东西脂油给塞住了，以至于他们里面没有怜悯的心。有的译本翻成他们怜悯的心被塞住了，然后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大卫就描述这些十一节，他说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这里和本没有把一个副词翻译出来，这里有一个你可以把它加上现在，你会发现更急迫了。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下这首诗的？是在窘迫的时候，就是现在我被追杀被围困了，已经这个我躲的洞口已经被仇敌给微微包住了，现在求你现在拯救我，现在来保护我，现在遮盖我。这是很直接的祷告啊，耶稣救我啊，对，类似相同的意思啊。因为仇敌瞪着眼把我推倒在地，他们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大卫表达的是好像噩梦一样，好像狮子就在他的旁边。我想以前中东的那个地方可能狮子很多，狮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看 Discovery 就知道了，狮子是不会手软的，当他一抓到猎物肯定第一个就咬他的脖子，猎物就不会动了，因为动脉就被咬断了。所以大卫在一个很危急啊，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可能正遇到急迫的事情，可能不是人，但是却是疾病。仇敌就像这个狮子一样，现在就要抓住你了，就下一秒就要抓到你了。但是大卫的心，他说：“主啊，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大卫定睛在神的慈爱里面，他仰望神的慈爱，他恳求主透过这个慈爱的约盟约把他分别出来，以至于他蒙保守，就像上帝眼中的同人一样，被隐藏在上帝的翅膀荫下。 Amen。 这是第二段，我们来读第三段。第二段是呼求慈爱的保护，第三段我们从第十三节一直到最后十五节。预备，来。
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好，他说耶和华呀，第三段大卫一开始又呼喊耶和华呀。你会发现每一段的开始都是呼喊神名字的开始。亚威啊，亚威，第一段呼喊一次耶和华，第二段呼喊一次 Elohim， 大能的神啊，施行拯救的神啊，审判的神啊。第三段他呼喊两次，为什么？因为刚刚第二段后面讲到现在，他不是等你，他不是好像 还很久才会遇到这些困难，他是现在就在困难当中，因此他耶和华呀，耶和华呀，连续呼喊两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要迫切，要情辞迫切的直求，不要好像啊、哦，主啊，你也许明年医治我吧，主啊，也许啊、后天吧。不，主啊，现在，阿们，我们在急难当中，在不平当中，特别是当大卫一样，他狮子都要抓到他了，仇敌像狮子一样要把他杀掉了，推倒他了。他说：“主啊，你现在，现在，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们打倒。”有没有？你看到他的祷告简不简单？而且都是命令式哦。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带有权柄的。当你知道像大卫一样知道说，上帝，我在你的约里面，这是我是跟你，你是跟我立约的神，我是跟你用我的嘴唇，用我的心，用我的行为跟你立约的百姓，我是被你所分别出来的。他的祷告就有能力，阿们。我们的祷告要有能力，说主啊，愿你兴起啊，主啊，你去迎敌。各位弟兄姐妹，很多在征战，在带祷告征战里面，我们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跟仇敌征战，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挑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压力好大哦，扛不动。但是你要知道吗，是耶和华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神来呼吁，求神起来兴起他的作为。他说你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然后呢，耶和华呀，再一次呼求，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好，这里有三个脱离，第一个脱离，脱离恶人，第二个脱离，脱离世人，第三个脱离，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大卫很清楚，他知道他是神所分别出来的。脱离英文叫 from， 在原文只有一个介系词，在英文叫 from， 它是一个介系词。当大卫说，主啊，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这个不行第四节也是一个 from， 代表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他说，神啊，兴起吧，将我分别出来。救，这个救的意思代表释放，代表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弟兄姐妹，在你心里面祷告的时候，你渴望进到什么样安全的地方呢？进到你的，可能是你的问题，你的不平的事情， OK， 有人为你伸冤了，就这样吗？你就觉得哇，有人为我伸冤了，开心了，也当然很开心了、啊、不平的事得到伸冤，或者是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哇，我脱离这些仇敌了，脱离这些跟我对头的，脱离这些讨厌的人，耶、yeah, 开心吗？但是大卫没有，他不是说哇，主啊，脱离这些人，脱离这些事，他更深的跟神来呼求。他说脱离什么呢？脱离那些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他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然后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不是我们的渴望吗？这我们很希望啊！哇，主啊，原来这些恶人，原来这些世人追杀大卫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原来其实都是蛮有钱的人，然后呢，也蛮有才的，蛮有权的，蛮有势的，甚至于子孙也满堂的。你可能说，哇，主啊，我孤零零的。但是你知道，大卫说，那些人是只在今生，原来。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靠自己的方式在争、啊、在夺、啊、在抢、啊、抢的东西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东西能够存到今生。所以大卫有一个更高的眼光，他说至于我，原文就只有 I， 我呢，因为被你分别出来，我是跟你立约的百姓，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哇，第十五节的祷告要成为我们的宣告。 大卫前面都在求求求三个求，三个层次的求，呼求神没有错，但是到最后他一个回应神，他说我因为主你慈爱的关系，因为主啊你话语的关系，主啊我在义中要见你的面。你想想看了，当你打官司打赢了，你会当然法官说哇宣判你无罪，你是公义的，但是你会很盼望天天看着法官的脸吗？不会吧，你希望哇这种事一次就好了，法院不要太常跑吧。但是大卫说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大卫渴望见神的面，他知道这位公义的上帝他要永远住在他的殿中，就像我们昨天读的经文一样，他盼望跟这位上帝紧紧连接在一起。他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弟兄姐妹，我们通常都会说主啊你为我伸冤证明我是清白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或者是主啊你把别人欠我的钱归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或者是我们说主啊让我身体健康我就心满意足了，或者是主啊像我生不出孩子来但是你让我生了两个我就心满意足了，还可以而且主啊你祝福我财务丰盛还可以祝福我的下一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不是大卫的祷告，大卫他抓到一个核心，呼求进入神拯救的公义当中，他渴望进入到义里面，进入到神的公义里面。而这个你知道这个在义中这三个字啊，这个在啊中文跟希伯来文很像，这个在的原文的这个在义中这个在的介系词啊，它是一个像房屋一样子的象形文字，然后中间一点代表什么，就住在里面，住在里面。弟兄姐妹，原来神的义不是只是是讲你是证明你是非对错而已，原来神的意是当我们进到这个救恩的关系里面，原来这个意是一个关系，原来这个意是一份盟约慈爱的关系。我们常常在祷告，我们常常在难处当中我们祷告主啊你为我伸张公义，你是公义的神，但是你知道大卫祷告的是主啊我要进到这盟约的关系里面，我要永远住在这约里面，我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还在这个盟约里面，你没有离开我，这个约没有失效，这个盟约的关系保护永远都在。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大卫的诗大卫的祈祷成为你我的祷告，即便你我遇到难处，即便你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你知道神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试验我们跟神的关系，试验我们信靠神的心，我们的信靠神的心，以至于当我们真的在神为我们伸张公义的时候，神彰显他的公义，在神对我们称义之后，我们的心是满足的，我们的心不是要得着这些物质今世的东西才能满足，而是我们知道有了这位爸爸给礼物的爸爸，礼物随时都可以再拿。阿们。以至于我们在这位爸爸的爱里面，在这位天父的爱里面，我们的信心就不会软弱，我们可以在他来的时候，他说我醒了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说我睡醒了，大卫说我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要继续走在这公义当中，公义的道路上面，你这公义的盟约的关系里面，当我隔天早上醒来，我相信我看到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你会为我伸冤的，我把我的冤屈交在你的手中，把我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我不担心了，我信靠你。第二个是跟永恒有关系的，他说这个醒了的意思包括从死里复活，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事情，所有最不公平的就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没有罪却承担世人的罪，他却承担这些，以至于呢 我们能够进到这救恩的关系里面。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不再羞愧，他也不再受到辱骂，他也不怕这些误会，这些不平，以至于他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世人彰显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以至于我们因着信靠他就得着这救恩。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呼求拯救进入义中，呼求神的拯救以至于进到这义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唯有你是公义的，你完全公义，主啊，但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慈爱，主啊，因为你是那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有你的慈爱，你的公义就必要彰显出来，你要伸出你大能的膀臂来。天父帮助我们，透过谢谢你透过这些环境在试验我们的心，也熬炼我们信靠你的心智，让我们更坚定的依靠你，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来祷告，把所有这些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